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我最近有点紧张。
为什么紧张？
因为我一直在看新闻，每天都是伊朗战争的消息，什么荷姆兹海峡开不开，川普又发了什么声明，感觉有什么很大的事情快要发生，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你这个直觉很准确。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那个说不上来的感觉背后的具体数字，而且这些数字是我们可以向大家保证已经由美国政府官方机构公开确认的，不是推测，不是道听途说。
那听起来就很有分量了。
今天我们要谈三组数据，第一组是美国二月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第二组是美国抵押贷款市场连续两周的申请量数字，第三组是油价从战争爆发以来的实际涨幅。把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一幅非常清楚的图，通膨已经在路上了，而且这一次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强更持久。
我准备好了。师兄，我们一组一组来，先说第一组。
美国劳工统计局，也就是 BLS， 在3月25日正式公布了2月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单月上涨 1.3 个百分点，出口价格单月上涨 1.5 个百分点。这两个数字，进口是自2022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出口则是自2022年5月以来最大。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的数字。
我就等你这句话， 1.3 和 1.5， 如果你习惯政府每年说要守住2个百分点通膨目标，感觉好像还好。但重点是，这是一个月的涨幅。
一个月。
对，我们做个换算，把 1.3 个百分点乘以12，年化以后是 16.8 个百分点，出口的 1.5 年化是 19.6 个百分点，接近20个百分点。
等等，快20个百分点。这已经是美联储二个百分点目标的将近十倍了。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吗？这组数字是二月份的，伊朗战争是2月28日才爆发的。换句话说，这些价格上涨几乎完全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
所以战争的冲击根本还没有进入这组数字里面，
一点都没有进去。 BLS 同时公布二月份光是燃料及润滑油的进口价格就已经月增了 3.8 个百分点，那时油价根本还没有大涨。你可以想象，当油价在三月份冲破每桶100美元之后，那一个月的进出口数字会是什么样子。
三月份的进出口数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公布？
4月15日，这个日期我希望大家记住，因为那将是一个重要的数据节点。如果那组数字跟我们预期的方向一致，就是通膨论述得到官方数据的进一步确认。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重视进出口价格这个指标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整条通膨传导链的最上游，而且没有质量调整、没有替代效果的扭曲，就是原始的成本变化。进出口这个环节涨价之后，下一个环节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再下一个才是你在超市感受到的消费者物价。每一个传递环节都需要时间，通常是几周到几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进出口涨幅，是几个月后你在收银台感受到的那个痛苦的种子。
所以进出口价格就是那个最早告警的温度计。
对，而且这个温度计不骗人，历史上新冠疫情之后那一波通膨大爆发也是先在进出口指标出现讯号，才慢慢传到消费者。当时很多人说通膨只是暂时的，但上游数字早就说明了方向。我问你一个问题，台湾的能源有多少是靠进口的？
好像很高，
97个百分点。台湾几乎所有的能源需求都仰赖进口，这意味着每一次全球油价的波动对台湾的传导几乎没有缓冲地带。美国的进口能源价格月增 3.8 个百分点，台湾感受到的冲击在结构上只会更直接。台湾的电费、瓦斯费、加油成本、食品的运输费用全部都会跟着走，上游的能源成本一涨，整条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会跟着调整，最后全部落在消费者身上。
这样一说，这就不是遥远的美国故事了，是切切实实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的事。
台湾有70%以上的制造业依赖进口原料，从石化、钢铁到电子零件，能源成本是贯穿所有环节的隐性成本。能源贵了，制造商要不然涨价，要不然压缩利润，两条路都不好走。
那对台湾的出口竞争力是不是有影响？
当然，成本上升之后，如果竞争对手的能源成本上升幅度比你小，你的报价就失去优势。这是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的波动。好，我们来讲第二组数字，美国房贷市场的数据。
我准备好。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每周公布房贷申请指数， 截至3月13日那周，申请量单周下跌 10.9%，是2025年9月以来最大的单周降幅。更值得注意的是，再融资申请崩跌了 18.5%。
再融资是什么？就是把旧的房贷换成利率更低的新房贷吗？
对，当利率在下降的时候，很多房主会重新融资来省钱。但现在利率在上升，30年期固定利率房贷已经升到 6.43%。紧接着，截至3月20日那一周，申请量继续再跌 0.5%，再融资继续下跌15%，两周连跌，跌幅都超过10%，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购房市场正在急速降温。MBA 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公告中直接点名，是中东冲突持续让油价高居不下，进而推升美国国债殖利率，房贷利率因此走高。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传导链，高油价、高通膨预期、高殖利率、高房贷利率，最后让越来越少的家庭负担得起买房。
直兄，我听到这里想到一个词，停滞性通膨，就是英文说的 stagflation。
师妹，你说中了。停滞性通膨的定义就是通膨在涨，但经济在萎缩，失业在上升，三件事同时发生，是所有央行最头痛的场景。因为你根本没有好的政策工具可以用，要对抗通膨，你应该升息，但升息会进一步打压已经疲弱的经济，让失业问题更严重。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也是为什么停滞性通膨对普通人的杀伤力特别大。上一次全球大规模经历这种情况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那整个年代一般家庭的购买力大幅萎缩，油价和食品涨不停，但工作机会却在减少，政府左右为难，央行进退失据。那一次黄金从每盎司35美元冲到800美元，白银从 1.5 美元冲到50美元。那些把财富放在实体黄金和白银里的人，不但保住了购买力，甚至大幅增值。那些把钱放在银行存款或债券里的人，在通膨侵蚀之下，购买力大幅缩水。
而传统的股票和债券组合在那环境下表现也很差。
对，所谓的60-40投资组合，60%股票，40%债券，在通膨上升的环境下，两条腿都可能同时走弱。股票因为企业成本上升而承压，债券因为利率上升而价格下跌。在那个组合里，没有任何一个部位是真正能对抗通膨的。很多人习惯把这个组合当作平衡，但那个平衡是设计来对付一般经济周期的。面对油价冲击引发的停滞性通膨，那个组合根本就没有设计对应的机制。
那把钱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里，至少有点利息，会不会比较安全？
这正是很多人的直觉，但在高通膨的环境下，这个直觉其实是最危险的。如果通膨是年化16-20%，而你的定期存款利率是1-2%，你每一年都在负利率的状态下亏损购买力。表面上看，账户里的数字没有变少，但实际上你能用那些数字换到的东西每年都在减少。这就是通膨对储蓄者最残忍的地方，他用慢刀割肉，你甚至不知道在流血。
嗯，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财富急救包。
对，我们先把第三组数字说完。油价 WTI 原油期货从战争爆发前的大约每桶65美元涨到现在超过100美元，涨幅超过50%。布兰特原油从年初的约83美元涨到今天超过115美元。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在3月10日的短期能源展望中明确指出，布兰特原油较年初上涨了约50%，并且预测未来两个月仍将维持在95美元以上。
50%，这个涨幅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直接联动。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波，有人说只要战争结束，油价就会下来，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我来说明为什么这个想法过于乐观。第一，战争期间各国动用了大量战略储备，一旦局势缓和，所有国家都会抢着补库，补库需求本身就会持续支撑油价。第二，这场战争让全球意识到供应链有多脆弱，不只是石油、肥料、稀有金属，各种战略性原物料各方都会开始备库存，这种预防性囤积在战后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第三，这一次额外的军费开支目前传出要申请的是2000亿美元，这笔钱最终只有一个支付方式，
就是借钱，然后货币贬值。
而且这个借钱的逻辑在战争的情境下有一个放大效应，战争让所有人都觉得紧迫，让政府更容易跨越财政纪律的底线，有谁会在战时质疑军费？ 很少，但账单迟早会来的。你知道吗？导致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其主要的导火索就是战争。当年美国政府为了支付高昂的韩战与越战的费用，大量印钞，远远的超过它的黄金储备。
所以战争是一个让政府加速金融毒瘾发作的催化剂。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被记者直接问到要怎么付这笔钱，他的回答是不需要加税，也没有提到削减其他支出。那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答案，继续举债。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9万亿美元，政府对借贷的依赖已经到了我们节目说的金融毒瘾的程度，无法停止。因为一旦停止，整个体系就会承受巨大压力，每一分借来的战争费用最后都会以通膨的形式向全体持有美元资产的人收取一种看不见的税。
师兄，这个看不见的税就是说你的钱表面上还在，但它能买到的东西悄悄的变少。
说得非常传神，这正是通膨的本质，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一直强调，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一个账户里的数字可以被通膨稀释，可以被政策冻结，可以在危机的时候缩水。实体黄金和白银你放在手里，无论发生什么都还在。每一次政府大规模举债印钞，历史上都有一个规律，黄金和白银的购买力都上升了，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魔法，而是因为他们的量无法被随意增加。这是货币最基本的道理。
师兄，我猜很多听众也有同样的疑惑，黄金白银已经涨了这么多，现在还来得及吗？
这个问题我用一个比喻来回答。假设你知道明天会下暴雨，今天去买雨伞，有人告诉你说雨伞的价格比上个月贵了一点，现在买不划算，等等看会不会降价。问题是等你在雨中淋湿了再去买雨伞，不但不会降价，可能还更贵，因为大家都抢着买。我们节目说的不是要你去追涨，而是提醒你雨还没有到最大的时候，而你现在手边有没有那把伞。
时机比等待更重要。
当你确认了方向，犹豫的代价往往比入场的时机更贵。我们节目的立场一向是实体黄金和白银是财富急救包，不是让你把所有资产都放进去，而是确保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部分资产是真正属于你的，你能触摸到的。
没错，是保障底线，不是赌注。而且这个底线不是放在系统里的，是放在你手边的，任何情况下你都能拿到的。
完全正确。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三组数字， BLS 的进出口价格， MBA 的房贷申请，WTI 油价的涨幅，全部来自官方或市场公开的数据，不是我们自己的推测。数字不会说谎，问题只是你愿不愿意去读它，以及你在看懂它之后愿不愿意做出相应的准备。不能用现在的平静来对待未来的风暴，那就是超前部署的真正意义。拜拜
拜拜。